欢迎来到观星秘境 Astro Demystify， 我是主持人 Celine。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朋友，我想跟你说，观星秘境是一个试图从各个角度缩缩放放观看占星与人生的节目。我会在这里穿插古文明、神话学、心理学各个观点交织的占星洞见，在赋予我对历史事件和人生的观察和体验，把两者穿针引线，去找出彼此共鸣的地方。也就是说，观星秘境会带你穿越古今中外，用不同的视角来探索占星。在我的节目里面，主题穿插大部分没有聆听神学的限制，随时欢迎你们回来复习各个行星、各个概念的姿态。现在秘境的帷幕已经开启，欢迎你加入我一起探索占星与自我。今天我们来到 EP39。 老实说呢，我上一集录完之后呢蛮不安的，虽然我跟我自己说好吧，那就是一个新的海王星的海洋的体验，那就顺流吧，但总是还是蛮担心跟大家期待已久的更新有很大的落差，因为毕竟上次分享的跟我过去那种比较知识性的研究风格的这个内容很不一样。但结果呢，收到蛮多回馈的，这些回馈很多是关于我怎么把我的人生经验跟对于占星能量做出的理解和连接。那我也发现说，分享这个方向的内容好像也有助于大家开始也练习思索自己的配置，还有跟你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体验或者是遇到事件，就是可以把它连起来这样子。那老实说呢，其实听到这样的反馈我超级开心，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跟占星的这个 relationship 吧，就是这也是我相信占星对我来说的意义。那虽然说在学习占星的路上呢，我们还是需要去读很多书啊，或者是资料啊，收集啊，去研究啊，去精进各种占星的语言，但是其实体验人生就是一种占星的做中学吧。然后而且我觉得它可能是最快速做效率的部分，尤其是在增加我们的占星的这个资料库的方式上面。所以呢，延续这个主题，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体会。毕竟现在就是一个很双鱼的时间点，所以呢还是跟海王星有关哦，因为毕竟这个双鱼的守护星是海王嘛。那我从上次谈到的这个海洋之旅结束回到新加坡以后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我在面对海王情境的时候开始有了跟过去不一样的应对方式。比如说呢，以前我如果遇到朋友或是认识的人来讨拍，我其实很容易同情心泛滥的，然后你可以想象就是一旦我是这样的人就会更容易遇到这样的状态。那我自己知道这件事情跟我的金星十二宫是有点关系的，那金星十二宫容易被这种就是你知道海王式的人物、悲剧的人物、需要被照顾的人物，那种 broken kitten 型的人物所吸引。因为你知道这样的人其实他们就是会有一种很迷人很神秘的特质，对吧？因为他毕竟就是背后就有很多的故事，各种就是悲剧人物通常都会有很厉害的故事，对啊。但一旦你进入那个角色之后呢，你进到那个海里之后，你的界限就被消掉了，就你自己跟那个对方的界限被消掉之后，其实你很难去维持那个还在岸上的时候的理性。但我最近呢却突然觉得，我竟然突然间拥有了划边界的能力，然后这个划线的能力划下去之后呢，那个海王的滤镜就突然间那个功能被拔掉了，就我脑中浮现各种仙侠剧里面那种结界破掉的感觉，你知道吗？就那个破掉状态。然后我就很惊讶说，其实我竟然可以独立于这样的这种就是好像要被吸进去的那种状态之外，在好像很混乱的状况中，我竟然就是可以保持清明，而且连续发生好几个这样同类似的事件在一个礼拜之内。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是，所以现在宇宙是要让我来练习怎么设立结界吗？尤其是跟我以前那种很容易被掉进去或吸进去的状态有个很大的对比。 然后这边补充说一下，就是我应该以前也有提过说，诶，其实重复的 pattern 我们也会在不断的经历之后，有办法去学习和进化。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常常说，为什么我们会一直遇到同样的事情，遇到同样的人物？但是你会发现说，诶，其实当你一直遇到同样的事情、同样人物的时候，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会慢慢的去找到新的应对方式，或者在某一天之后，你就会发现，诶，你遇到这样的事情或人，你再也没有那么多波澜，或是你可能再也不会被卷进去了。我在这个海洋体验之后，很深刻感觉到这个差别，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跟海王相关的体验。就是在我的大半人生里面，其实我是一个很爱看小说的人，尤其是大学的时候和刚出社会那个几年，我看了超级多书。那因为那时候的公司很遥远嘛，所以几天的通勤我就可以啃掉一本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常常在买书，常常在看书这样。但其实就是最近的5、6年，也就是。我搬来新加坡之后，就是因为只身过来嘛，然后各种多元文化冲击得很严重，开始有很严重的这个知识焦虑，我就一直觉得说我没有比别人懂得多，然后因为你身边的人就是都跟你是来自不同背景，就会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你不够理解对方，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阅读清单都是工具书、商业书、历史书，然后现在加上占星书，就你知道，就是知识焦虑。但总之就是跟小说没有关系的书啦，就是 non-fiction 类的，而且我已经不记得我什么时候真的有就是享受看小说，就是看一个创造出来的新故事的这个体验，就我已经很久不记得我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今年也是就是在这个最近就是书展的时候。跟过去几年很不一样，就是我竟然就是买了2本小说，然后都是就是各自是好朋友推荐的。最近看完了其中一本，我必须说，哇，就是我开始体会到说，我在这个阅读过程里面能够得到的一些灵感和体悟啊，其实完全不亚于各种商业励志还是什么历史洞见的书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然后这本我认为非常厉害的小说叫《巴别塔学院》，那作者是邝铃秀。那在进入这本书之前呢，就是先回到什么是巴别塔，就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这个典故哦。它是一个旧约圣经里面的典故，那讲的是说一群人他们是说同一种语言的，然后他们在这个大洪水之后。从东方来到了示拿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就决定他们要在这里就是修建一个城市，然后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面想要打造一座可以通天的高塔，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连接就是人和这个天神，这样就他们想要挑战天神权威啦。就是如果用音乐方法来思考这件事情的话，好，那因为他们说同一种语言嘛，沟通完全没有障碍啊。所以他们就这个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呢，上帝见到此情形呢，他们就让他们突然间没有办法彼此理解，让他们的语言被打乱，所以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跟对方好好沟通，然后他们就最后也就四散到各地，所以这座城和这座塔就没有被建造完成这样子。这个地区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 Babel 这个字。他们这个字本身有混乱的意思，所以到后来 Babel 这个字就带有这个语言的混乱的隐喻。然后呢，从古至今其实蛮多艺术作品的在讨论或者是在运用这个典故。那有歌剧、有舞台剧、有小说，还有电影。我自己看过也蛮喜欢的是2006年的《火线交错》，那它的英文片名其实就是 Babel，就是这个巴别。好，那。所以，你如果用白话文说这个典故，就是人们无法用同一个语言沟通的时候，他们就无法彼此理解。那无法彼此理解，事情就做不完，所以塔建不出来嘛。但是，沟通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就是你知道，今天这个典故就告诉你说，当沟通不成的时候，就是一事无成。可是，沟通这件事情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其实却不一定一样。 然后呢，这本奇幻小说里面有太多的巧思在提醒我们跟沟通有关的各种价值和力量。虽然我有超级无敌多想分享的东西，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本实在太值得推荐，所以我会尽量不剧透、不破梗的方向的状况下去分享我最大的体会。这毕竟是一本奇幻小说，所以它有魔法。那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它的魔法设定是来自于语言，更精准的说是来自于翻译。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先在牛津凭空生出了一座专门招翻译主修的学生的学院，把它称作巴别塔学院。然后甚至就是这些翻译学生，他们在里面会称他们说他们是巴别人这样子。那这个巴别塔学院呢，除了作为翻译学院学生的建筑之外，它更重要的功能是，它里面其实不断在创造新的银弓魔法。那这个魔法因为银弓嘛，对不对？它的来源是白银，它需要有白银的供给。可是真正让这个白银产生魔法是透过语言，透过翻译。当你两个词组的翻译就是没有办法准确置换，或者是说你在翻译的时候会有多出来的意思，然后留下一些隐身之意的时候，这些多出来的意思就会变成这个银条的魔法。不觉得很厉害吗？那也因为这样的设定，那这个时候大英帝国为了要扩充自己的能力，所以呢，英国当局和牛津都希望能够去招收世界各地的学生，因为有越多不同的语言，就越可能去找到这样子不同的词组，然后在这些词组里面的差异当中去得到新的魔法。而且这些魔法被创造出来之后，就是只有大英国协，就是只有这个当局，就是官方可以使用。哇，老实说，你知道我发现这个设定之后超爱，语言在翻译时幽微的差异成为魔法的能力。常常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流失的意涵流失就是流失，因为你没有，你不会讲另外语言，所以你不知道你真的流失的是什么。可是这本小说的主角们，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一直去找到这中间流失但有意义又可以成为力量成为魔法的词组。那你说这一本很厚的小说，它当然不会只是玩这些文字游戏啊，所以作者试图又再把它加深了一层，就是说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有哪些历史事件。那当然这些历史事件都是真的，可是如果这些历史事件其实有很多它的成败或它的这个反应，其实是有一些语言的重量，你认为语言和沟通对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有多少？那如果语言被拿来作为筹码，能有多大的威力呢？那我觉得他在后半本尤其是在讨论这个题目啦，那就暂时不破梗，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也去看。那分享这个呢，其实当然不是只想要推书而已，我还是一个占星 podcast。但我想说的是，语言你可以轻如鸿毛，也可以重如泰山。有些话呢，你轻轻说过，它的威力就这样，不留水痕。可是有些话我们都知道，就是犹如武器啊，犹如刀割，就是能够伤人。甚至有的时候，这些话会去碰撞，或者是去，会去挑战我们从小去建立的价值体系。所以，即便是表面上我跟你说一样的语言，但是我能不能真的理解真正深处的意思，然后能不能真的去理解对方的想法和处境，有时候其实未必是那么容易的。那所以回过头来，他在探索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翻译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能啊？我觉得就跟我们有些人还是会问说 ChatGPT 有一天有没有可能完美，我会说就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完美的 ChatGPT， 因为没有人有资格定义什么是完美的回答。那我突然想到还有一部另外一部电影叫做《爱情不用翻译》，但它的英文其实是 Lost in Translation。 然后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或者是想到这部片的译名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哦。中文你光是听爱情不用翻译，你觉得直接直觉的意思会觉得说，他要说的事情是爱是一个语言，就是爱这件事情是不需要语言就能够传达的，也不需要翻译就懂了，就互相就能够达到这个爱的共识。然后老实讲，如果 不看海报，你可能还会觉得这是一个温柔又浪漫的异国恋情片。可是它的英文片名却是《Lost in Translation》。然后我会觉得那个背景音乐好像突然间就从大调变小调，就本来很浪漫，突然变小调。然后你也不确定这东西到底是不是爱情了，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在这个语言和文字的外面。那这个中英文片名的置换，我都觉得直接呼应了《Lost in Translation》的这个轴线，因为它这两个名字其实就 Lost something in between 的感觉嘛。那你想想看哦，连我们在日常在用这些语言的时候都有这些落差。那你有没有想过，占星其实是一个强烈仰赖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它其实，比如说我们今天说金星，金星背后可能就可以写一本书。它所象征的语言，它所象征的这些意涵是很多的。所以在面对占星这样的语言的时候，其实更需要大家有同理心，更多弹性。毕竟我的体会跟我的人生经历和我遇到的人、读过的书、收集过的关于同一个题目的象征意义很有关。那你可能会有跟我不一样的机缘，不一样的理解和不一样的这个展现。所以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哦，就是占星的语料或者资料库，你可以透过自己的人生体验补充。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别忘了你在解读的时候会带有你的颜色。所以 yes， 你可以从你的人生里面补充你的占星资料，但是你也要随时知道说，唯有你才对于你对，就是你的解读和你说的话还有句构，你有全知的能力，但对方未必。所以啦，就是在各种占星资讯就是不断冒出的当时，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会有各种的隔阂啊、断层啊、误解，会去不断产生。那这个背后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收集这些资料和资讯的方法不同，然后理解也不同，这样。所以我想要提醒对占星有兴趣的大家，要记得尊重其他人的人生经验和被解读的意愿。然后，对于想透过占星得到解答或疗愈的朋友，你也要记得，对方只能用对方理解的方法帮你解读，而你拥有你的弹性和空间，为自己的配置或者是能力做出努力。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可以花点心思，或者是花点时间去理解，就是每一个行星或者每一个配置背后的比较底层的概念。那会协助你或帮助你，就是在理解自己的盘，或者在聆听别人帮你解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方法或更多的这个脉络可以去做一些感应，或者去做一些分析，那都是有帮助的。好啦，今天感觉扯很远，但我最近真的蛮喜欢回到占星和人生这个相关性。这个以题目去探索，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底层的需求和连结，就是才是当这两件事情就是能够碰撞出火花的时候。那不断的问自己这些为什么，其实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吧。就是它会让我觉得我不断的在往前的推进。那无论现在的答案是什么呢，我都谢谢准时聆听和支持的大家，谢谢你们一直都在。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喽，我们下次见，拜拜。